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四中全会为后习近平时代定调，第二个是普京致电川普阻止战斧导弹，第三个是韩国驻华大使就位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17号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的问题。那么就在前一天10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给川普，双方通话两个半小时。那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通话普京和川普重点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那么普京对川普说，俄军目前完全掌握了全线的战略主动，俄罗斯坚持会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会改变战场形势，但会损害俄美关系。不过推特上来自这个前线的消息和普京掌握所谓的战略主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啊。乌克兰军队这个星期以远程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的城市车里亚宾斯基啊，车里亚宾斯基靠近哈萨克斯坦，它距离乌克兰有1800公里。另外乌克兰军队还以无人机攻击了克里米亚的油库，并且追击了增援顿涅茨克的坦克啊。美国总统川普10月13号说，战斧式巡航导弹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强大武器，俄罗斯本来不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啊，因为他一直想让他谈判，那不谈不成啊。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是70年代开发，是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它配备450公斤的弹头，美国海军主要是用来攻击那些高价值戒备森严的陆上目标啊。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射程有2500公里，比美国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要高8倍啊。所以呢，而且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也在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那么目前川普上还没有决定是不是向乌克兰提供多少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也不知道北约国家会提供多少。不过呢，英国金融时报说，公开的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美国采购了20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去年美军攻击也门这个胡塞武装和伊朗，总共用了124枚。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没有补充库存，目前美军只剩下了不到80枚巡航导弹，战斧式巡航导弹。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项目主任叫贝蒂·约翰对《金融时报》说，估计美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20到5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目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汤森说，美军可以提供的导弹数量不多，那么泽连斯基必须把导弹用在最有战略价值、成功率最高的目标。第二，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10月16号宣布任命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儿子卢宰宪担任韩国驻华大使。那么卢泰愚呢亲中啊。那么卢泰愚任期之内中韩建交啊。那卢泰愚的儿子卢宰宪，他曾经在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中任职啊。那么卢宰宪今年8月作为李在明总统的特使访问中国啊，而且特使团向中方转交了李在明致习近平的亲笔信啊。那么韩国上一任驻华大使郑在浩在今年的1月离任啊，那么大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9个月。这件事情反映了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对中国的冷淡态度啊。 不过和尹锡悦不同，李在明上任之后不仅迅速地任命了驻华大使，还特别选择了一位和中国有渊源的亲中人士出任驻华大使，用意不言自明啊。那么中方对卢在铉也表示满意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0月16号在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卢在铉来华履职啊，那么并将他履新啊，为他履新提供便利啊。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啊，10月15号在中国大使馆专门为卢在铉举行了送行活动啊。那么卢在铉10月16号被任命的当天就到了北京啊。他说他将致力于推动中韩关系迈上新一个台阶啊。那么卢在铉到任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中方沟通啊，沟通习近平访问韩国的事情啊。并且这是对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中国黑客入侵英国政府系统至少10年啊，而且中国的黑客已经拿到低度和中度机密级别的信息。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国黑客入侵了伦敦储存政府资料的数据中心，并且在保守党执政期间，这个数据中心被出售给了和中国有关联的实体。那么中国黑客获取的信息包括英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保密文件、官员之间的通信和部分外交电报。不过英国政府最高级别的机密没有外泄啊。根据英国政府的机密分级，低度机密文件是政府日常公文和服务文件，那么就算是外泄不会造成重大危险。那么中度机密文件如果外泄，就可能会损害英国的军力啊、国际关系，或者是影响重大犯罪的调查。那么最高机密等级的信息则是政府最敏感的信息，那么需要高等级的保护，如果外泄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啊。这是第三、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10月16号向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前国安顾问博尔顿，指控博尔顿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泄露了国防信息，并且在家中保留了国防信息材料。博尔顿去年曾经预言，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会是一个报复的任期。那现在看来，博尔顿的预言严重了啊！博尔顿成为第三位被川普总统提起诉讼的政治对手。那么前两位分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前局长科米和纽约总检察长詹乐霞。那么为了起诉科米和詹乐霞，川普还施加压力，要求原来的总检察官辞职啊。原因是，原来的检察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科米和詹乐霞有罪。那么博尔顿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了1.5年的国安顾问，后来他和川普公开决裂。博尔顿说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川普对地缘政治缺乏认识，他做决定的时候往往先考虑的是不是能够连任。川普第二次上任之后就没有放过博尔顿这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今年8月 FBI 搜查了博尔顿住所和办公室，10月16号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博尔顿，对他提出18项罪名的。那么其中每一项罪名最高可以判有期徒刑10年。那么起诉书说，博尔顿向他的妻子和女儿泄露了1000多页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常活动记录，那么这些记录中包含了机密信息啊，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透露他自己的日常活动记录，被认为是犯罪啊。这个指控非常荒谬啊！如果这算是犯罪的话，美国官员基本上都是犯罪了啊，包括川普他自己啊。这是川普打的官司没几个赢的，基本上都是输的啊。只要打官司，川普基本上都在输啊。你说告这个詹乐霞跟那个科米，我不相信他能赢啊。这是第四、第五。 彭博电视报道，美联储理事沃勒10月1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可以继续以每次25个基点的幅度下调利率，以支持乏力的劳动力市场。沃勒说，美联储可以谨慎行事，先降息25个基点，静观其变，然后就能更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那么在美联储的理事当中，沃勒被视为鹰派人物，通常支持以强硬手段压制通胀。那么现在沃勒也认为应该降息，他反映了美联储内部的政策重心已经从不惜代价压制通胀转为开始担忧经济和就业过度放缓。那么除了降息，市场也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0月14号在费城出席全美商业活动商业经济协会年会时的讲话。当时鲍威尔说，美联储长期计划是当银行体系的准备金略高于充足水平的时候，美联储就会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那么预期未来几个月会接近这一点。那么2022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经把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缩减了22,000亿美元。从美国 GDP 的 35% 降到了 22%。那么鲍威尔的讲话提出停止缩表的背景就是美国就业市场放缓，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分析认为，美联储会把这个货币政策从紧缩转向中性，甚至转向宽松，因为它停止从市场抽走流动性。那么抽走流动性，你想一下，如果降息25个基点和停止缩表哪个幅度大？当然是停止缩表幅度大。降25个基点对市场只增加了300-400亿美金的流动性，但是如果你停止缩表的话，那就是以万亿为单位的。所以美联储的这个动作，鲍威尔的这个讲话很重要啊。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没有公布10月份的关键经济数据可供参考，这使得市场情况更为复杂。不过美联储的褐皮书和民间编制的就业和经济数据显示，美国民众的收入减少，就业市场在放缓，所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在快速的转向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第五、第六，菲律宾新报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通报，菲律宾巡逻机10月16号在黄岩岛执行例行的巡逻任务，解放军歼16战机危险靠近菲律宾巡逻机，干扰菲律宾巡逻机的飞行。与此同时，解放军直升机也从菲律宾巡逻机下方飞过。解放军战机逼近菲律宾飞机的做法属于灰色地带操作，目的就是对菲律宾制造心理压力，不敢再来，从而形成对黄岩岛的事实上的控制。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2012年开始就被中国实际控制，那么这里一直是中非冲突的热点地区。9月16号中国海警船在黄岩岛用水炮攻击了菲律宾的补给船，造成一名菲律宾船员受伤。那么2月18号中国海军直升机危险地靠近这个菲律宾的渔业局的飞机，当时最近距离只有3米啊，这非常疯狂啊。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大幅提高签证申请费用，提高到欧美国家的同等水平，原因是去美国的外国游客猛增啊，所以签证办理的成本不断的提高，跟成本没关系，提高签证就是有一点点控制的意思啊，跟成本没关系。日本政府观光局10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外国游客数量，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达到3165万，这是有统计以来最快突破3000万的一年啊。那么在今年上半年达到日本访问的外国游客当中，韩国人排第一位，达到478万，中国排第二，4471万。那么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费最低啊，每次入境签证费3000日元，大概是20美元。那么多次入境签证费用是6000美元，6000日元，大概是40美元啊。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签证费最贵185美元，英国是178，法国、德国、意大利签证费都105啊。日本计划把签证费用提高到欧美的同等水平，这意味着签证费至少要达到105美元，也就是现在的 2.6 倍。日本政府说签证申请费用最快会在明年提高啊，如果大家要去日本旅游，现在可以申请啊，这个费用可以降低一点啊。这是第七、第八。德国之声报道，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10月15号推翻了下级法院把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嫌犯嫌疑人引渡到德国的裁定，理由是法律定性不准确，他把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新审理。那么这位嫌疑人叫做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人。德国检方指控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同伴2022年9月在波罗的海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对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同伴签发了欧洲逮捕令。那么今年8月库兹涅佐夫在意大利被捕，9月意大利叫博洛尼亚上诉法院裁定把他引渡到德国。那么如果在德国被判有罪，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有期徒刑。在库兹涅佐夫被捕之前，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另外一位嫌疑人叫弗拉基米尔，9月份在波兰被捕。弗拉基米尔也是乌克兰人，他是潜水教练啊。那么德国检方也要求引渡弗拉基米尔。不过波兰总理图斯克10月7号表示，把弗拉基米尔交给外国不符合波兰的国家利益啊。那么图斯克还说，这件事情的关键不是北溪管道被炸毁了，而是这个管道当初就不应该修建。说的是谁？说是默克尔啊，这默克尔干的好事啊。第九，明报报道，英国国会下议院10月15号通过了引渡法修订案，把香港从长期引渡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名单中剔除，和中国一样，也就是说英国跟香港不再相互引渡啊。那么香港在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有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去审理。当时英国政府宣布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英国内政部表示，过去五年香港仍然在和英国有引渡协议名单上啊，只是协议没有执行。那么这次修订引渡法就是把香港从名单上移除。那么此后即便是引渡申请有强而就算是你有申请引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都需要英国政府和法庭逐次审批啊。那么英国保安事务大臣贾维斯说，英国永远不容许涉及政治的引渡，英国对人权、法治和保护在英国居住者的承诺不会让步啊。这是第九、第十。吉木新闻报道，广东省江门市防控祭孔肯雅热疫情的政治任务再次加码。10月15号江门市江海区叫彭苑社区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业主交出单车房的钥匙，以便社区人员进入消杀蚊虫。通知还说，不交钥匙的会被强制打开，强制开锁。那有市民说，这让人联想起疫情3年的记忆啊。那么另外一个小区的公告说，饲养犬只会引发蚊虫滋生、病菌传播，要求居民在3天之内彻底清理犬只啊，就是要把狗杀掉啊。江门市的祭孔肯雅热疫情仍然严峻，10月5号到11号新增了1255例，占广东省总数的 55%。江门市政府把灭蚊工作提升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不过江门的市民说， 这一连串的行动灭蚊之后，蚊子数量并没有减少，啊，并没有减少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四中全会为后习近平时代定调啊。那么下个星期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啊，那么是10月20号到23号。开三天时间啊，那么就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北京的气氛有些诡异啊。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出入境管理突然收紧，从金融机构到央企，原本是年度限次出境政策，现在升级到了全面暂停啊，理由是风险防控啊。从10月初开始，多家央企陆续接到暂停出国审批的内部通知，那有单位要求全体员工上缴护照啊，理由是防止文件还没有出来之前出现管理空白，同时暂停一切出国申请啊，审批啊。那么在央企在国企系统，那么这类叫预执行措施并不罕见啊，通常都是出现在中央新的法规发布之前，用来先控制节奏，后来再补程序啊。那么在此之前，银行和保险机构已经在内部要求处级以上的干部原则上每年只能申请一次出境啊，而且要逐级审批啊。那么十一黄金周之后，类似的做法也扩展到了央企和地方国企。但是不是全部国资委下面的所有企业都覆盖，目前不清楚啊。不过这次出境管控突然收紧，在四中全会前引发了各种猜测。那么这就让北京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啊。本来呢，四中全会没什么大动静，但今年有些不一样啊。有人形容说气氛很紧啊，说单位的领导都不出门，很多话也不敢讲啊。那么中共讲政治啊，每个时期讲的重点不一样。那有的时候讲这个防贪腐，有的时候讲防外逃。那现在讲政治忠诚和信息安全啊。以我采访中国政治新闻的经历来看，其实四中全会前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经常搞这些动作。只是呢，中南海里的人呢，要折腾一下大家，让大家紧张一下。大家紧张呢，他们才睡得着觉。这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操作手法。你可以把它叫什么呢？叫御官术。御谁呢？御官，官员。那御民术，中共就御民术，现在也有御官术。我们来讲讲四中全会。那么今年的四中全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人事，一个是重大政策啊。那么人事的核心是习近平是否连任，当然外界也有传言说习近平会辞职啊，至少会辞去其中一两个职位，比如说总书记或者是军委主席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不大支持，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政治条件，就是让习近平这三位一体啊，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那么现在有什么政治条件让他辞掉其中一个或者两个职务，我看不到啊。那么重大政策方面，按照惯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四中全会都会推出一个重大政策。那么今年的主题已经定了，就是十五规划。不过呢，这次十五规划到底只是走程序的表面功夫呢，还是真的包含新的政策内涵，现在不得而知啊。毕竟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成这个样子啊，你真的想解决问题呢，这是个现在四中全会是个机会。但是问题是谁来给中国经济掌舵啊，这是个问题。你就说你要去解决这问题，肯定有个人来掌管事儿啊。那肯定不是习近平，因为他不行啊，谁都知道，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人跑出来一看，哦，这就是未来管经济的人，没有 没有呢，那如果没有呢，就不会发生。啊，那么总体来说，今年的四中全会和往年不同之处，就是多了一个人事议题。那么按照惯例呢，每届中央委员会应该开七次全会，啊，我们叫中全会，啊，四中全会其实就是中全会。那么中全会通常要到五中全会，就是第五个全会，才会开始讨论下一届党代会换届的人事安排。但是今年为什么四中全会就要讨论呢？原因是因为三中全会大家记得吗？推迟了整整十个月。推迟十个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届中央委员会可能会少开一次中全会，因为你推迟了十个月，差不多一年时间，本来是一年开一次，但你都推迟了一年，那你肯定有一年是，你不可能一年开两次中全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四中全会，那等于如果你要少开一次中全会的话，那四中全会就可能就要讨论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那么，所以习近平是否在二十一大上连任，会是这次中全会的最关键的议题啊。那么，如果习近平真的准备连任，那么四中全会的文件的表述啊，都会有相应的迹象啊。那么，今年的四中全会格外特殊啊。那么，以往四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往往是什么呢？往往是国家在一个线性的状态啊，线性的状态就是你要么上升，要么下降，要么平稳啊。那么虽然中间会有一些起伏，但是不会这样啊，不会是一般不会出现断崖式的暴跌。但是今年中国整个国家运行脱离了原来的线性规则啊，线性的这个状态。但你看经济是直接往下掉啊，所以我们来讲，所以今年的四中全会它的情况就有点特殊啊。先讲经济啊，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全面的崩盘啊。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喊出来什么？大国崛起啊，大国崛起啊，那现在已经终结了啊。那么过去20年。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房地产、政府债务还有基建投资，全部都陷入危机。这三大支柱都陷入危机，房地产市值400万亿持续下跌，而且陷入长期的低迷啊。那么政府债务现在是180万亿，那么从中央到地方都承受不起啊。那么累计的300万亿的基建投入已经形成了200万亿的基建基础设施存量。200万亿基础设施的存量正在成为吞噬财政的无底洞。三座大山都在崩塌，所以中国经济整体的陷入了通缩和衰退。所以可以说，在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的各行各业都在全面下跌。这是经济，财政无以为继。中国的行政体系仍然是按照经济高增长时期的规模运转，它每天消耗巨大啊，那么财政收入又不断的下跌啊，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几乎全部都在举债度日，中央政府也是举债度日啊。所以这个局面对中共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控冲击非常大，也直接影响中共党内形成共识的条件。那你经济不行，财政有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啥？社会影响啊，失业率飙升，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20%，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0%。那城市无家可归的人口超过2000万，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基本上是零啊，医保社保亏空日益严重，随着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定时炸弹，社保医保啊，那么失业和贫困的扩散，让社会稳定 面临着中欧过去20年从来没有的巨大压力，这是社会状况，外部环境也无法挽回。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改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位置。首先是中美关系已经破裂，从2018年的贸易战到现如今川普重返白宫，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去了。那么中美关系的破裂是中国国际生存的核心矛盾。不仅如此，中欧、中日、中澳、中加关系全面恶化。简单的归纳，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只剩下外交礼貌，外交上的礼貌，双方实际上中国跟西方已经反目成仇。对于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无法维持赖以生存的出口市场的关系。这是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中美贸易战讲的是什么？不是芯片，也不是人工智能，更不是留学生，是什么？是美国市场。中美贸易战打来打去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美国市场。你想一下，你要打美国市场，中国怎么打得赢？只插一句啊。那么最后是政治层面。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啊，那么政治局24名成员清一色的习家军，本来是要给胡锦涛留一根独苗，胡春华，结果临时还给习近平拿掉。因为以往呢，政治局的成员呢是单数投票，你怎么投？不可能是双数，是单数。这一届变成了双数，原来是25个人，现在变成24个人。原来是有胡春华，结果把胡春华奶掉啊。这为什么变成清？习近平就下决心要搞清一色啊，打清一色的牌啊。但是呢，清一色并不意味着政局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啊，这些中国权力最大的这个24个人，慢慢的形成各自的山头，他利益也开始分化啊，表面上会服从，但实质上各行其道啊。习近平虽然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但是内部的支持也在流失。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习近平。习近平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所以呢，结果就是习近平的治理能力受到质疑，他党内的忠诚会变得更加功利化。所以从组织的角度看，习近平面临的处境，权力集中但是信任稀薄。尽管如此，习近平在21大连任的意愿仍然非常强。他知道一旦他退位那么过去10几年他结下的政治仇怨和人事清算会随之而来。那如果继续掌权，他又要面对经济崩塌、社会不满、内部离心的三重压力。所以呢，习近平的处境非常的被动，他既不能退，也很难这个向前行。因为他自己是个饭桶，他搞不定。他搞不定的结果是他身边全是饭桶。都搞不定，你看李强搞得定，没有人搞得定。他全武大郎开店，没有个比他高的，你说他怎么搞怎么弄啊？所以综合来看，这次四中全会最大的关键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稳住局面，为他的连任铺路啊？但是呢，经济下滑、财政吃紧、外交受挫、党内信任危机。所以这一场会议的政治意涵比往届更加重要。那我们怎么看四中全会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里面有4个信号。我们一看4个信号，我们通过这个4个信号来这个判断四中全会发生了什么。第一个信号就文件表述。文件表述可以体现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是否得到延续。 那么如果他的权力得到延续，这是他连任的基本条件。如果他的权力和地位都没有得到延续，那就别惦记了。就是说，如果文件把习近平的地位拔高啊，那连任的可能性会相对较大。这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人事动向。人事动向很简单，到目前为止，中共二十大上去的中央委员落马的十几个人，加上候补委员，差不多已经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落马的有将近20个人。那20个人总得填吧，你不可能少了20个人，那你就要填补。那谁来填补就很关键。那如果填补的这些人都是习近平的心腹，这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仍然在扩张，他连任的机会也会高一些啊。这是第二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制度调整。中国毫无疑问现在面临一个变局啊，在这个变局之下，是不是会进行制度调整，也是我们观察习近平权力地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政治。你比如说像越共，越共也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调整制度，实行什么集体领导，就应对经济问题。那中共会不会做一个调整？不知道啊，我们也是观察。如果习近平这个要改成整个政治局改成集体领导，那习近平的地位显然是下降，那他再想连任的空间就小了。这第三个。第四个，宣传基调啊，宣传基调，四中全会的官方报道是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啊，这是习近宣传口，肯定习近平控制的领域啊。那他自己控制的领域能有多好就讲多好，所以他很容易反映出习近平的状况。所以呢，如果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这四个领域的信号去分析判断四中全会发生了什么啊。那如果习近平稳住局面啊，那他有可能连任。那如果习近平无法稳住局面，他就可能会被分权。那到底会有什么路径啊？习近平被分权的路径，第一个就是名义上连任，但权力已经被分散掉了。那这可能他会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或者是总书记，那么放掉一两个位置，就现在传言是现在有这种说法啊，有点像外界传言那样。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恢复集体领导。恢复集体领导，那习近平总书记的位置还在，但实际上他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的权力就边缘化啊，边缘化形成，就变成一个当年胡锦涛的局面，叫九龙治水。九龙治水就是总书记的权力没那么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局面就是一切都不变，习近平不能够在四中全会上获得连任的结果啊，但是他也没有失去他现有的权力。双方僵持就不解决啊，就维持现状，那往后推，后面再说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啊。不过呢，无论哪一种可能性，哪一种路径，中国已经失去了用经济换合法性的时代。为什么？因为经济已经破败成这样啊，你破败成这样，你怎么有合法性？那么未来权力运行，中共的权力运行要靠什么？靠恐惧，靠技术手段，靠危机管理啊。所以呢，四中全会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它做了一个定向选择，继续让系统紧绷到极限，就是维持现状，还是为后习近平时代预留一个喘息空间，比如说集体领导，这都可能发展的方向啊。这就是 后习近平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们且拭目以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黑社会帮派三级片艳星，公司老板进入政协或者人大代表，底层工农彻底边缘化，往后越来越没有话语权，导致现在中国底层民众只有苦难，有苦难言，吃苦受罪。对于底层民众，法律法规程序复杂化，说白了就是九大五中全会彻底把老百姓代表踢出权力中心，把那些人引入共产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可能为底层人民说话，想想都可怕。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中共建政的那一天开始，整个权力机构里面是没有人为老百姓说话的，理解吗？ Day one 就没有过， Day one 就没有过，从来就没有过，中国老百姓没人帮他们说话啊。观点：政府举债度日，但买债的却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崩溃的情况下面临流动性危机，央行今年却给商业银行用买断式逆回购补充流动性，金额高达 3.2 万亿。央行到银行到政府，这个链条距离财政赤字货币化只隔了一个商业银行。如果银行给政府无限兜底，央行也会给银行无限兜底，那我看不到这跟财政赤字化有什么区别啊。 OK， 所以未来政府的财政纪律与央行的行为都值得观察，这关乎人民币信用是否崩溃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不对的，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为啥？因为很简单，债券有利息啊，只要债券有利息，所谓央行到银行到政府这个链条就不是等价的，理解吗？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不算问题啊，不算问题。如果它没有利息那就有问题，它是有利息的，而且它是市场化的利息，所以它就不能够央行等于商业银行等于财政，这是不对的啊。只要有利息，只要有利息，而且是市场化的利息，你所谓的叫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啊。观点：中国的所谓优势产业都是低技术门槛高污染，稀土开采粗加工也是，光伏也好，电池也罢，都是如此，全是技术门槛低但是环保代价大的玩意儿。还有个特点就是资金密集，但是政府出钱出地出政策才是这些行业成功的秘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出这三样。不是不能出，是不可以出。出了以后意味着什么？出了以后就意味着产能过剩啊，现在不就发生了吗？产能过剩啊。观点：我是60后，现在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社论，那风气那气势文风绝对是70年代中期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甚至大张旗鼓的传播一个段子，说某国乞丐打出不要美元的牌子，就这么把中国老百姓耍了几年啊。提问：曾经您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许多国家元首或者总理或者高级官员访华行程中都有访问上海会见曾经您的行为，请问王老师，这种现象算不算是一种提前锻炼？总感觉曾会见各国政要有种国家副主席的意思。也就是你看的那些故事会很多呗啊。那 这件事情不是陈吉宁才有，你去查一下，以往的上海市委书记都有这个惯例。为啥？上海是什么？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橱窗，上海是中国经济之都啊，所以基本上呢，基本上上海是展览给外国政要看的啊，想去震一下外国领导人，就让他去上海。所以呢，你去了上海，那陈吉宁当然要出来接待。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陈吉宁才有，以往一直就有，甚至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就外国领导人去上海看一看，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大都市，中国其他没有，其他都不算大都市，大都会，上海，只有上海能算得上大都会，再去看一看。所以这个跟那个，反正各种穿着的都有，但是我看不到你说的这个，这跟副主席有什么关系啊？观点：陈吉宁是绝不可能当总书记的，撑死了当总理，也可能当第一副总理。这是指点江山啊，我们网友啊。他最致命的一点是拥有留学背景，这一点当不了总书记。我们的网友真的是可爱啊。请问王老师，最近黄金价格暴涨，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问题？比如可能酝酿很大的风险要来。黄金暴涨，我之前讲过一下，我觉得大背景还是央行，央行在买黄金。央行为什么买黄金？央行买黄金就是因为美元已经没那么信得过了。你天天搞这个搞那个，那美国不当全世界的领导人，美国要退出领导全世界的这个地位，那美元凭什么你作为唯一的这个交易货币呢，或者储备货币呢，对不对？显然美元的地位受到了影响。那你现在欧元扶不起来嘛，对不对？欧元我就算拿着欧元我买啥呢？欧元的债券市场那么小，根本就不值一提。欧元的股市就更不用说啊，所以你现在欧元我买一点欧元你买不了多少，1000亿了不起了。那你剩下的钱怎么办？那就买黄金呗。所以黄金为什么涨？为什么那么多央行中央银行都在买黄金？就是我要是从美元资产里退出来，我买啥呢？就买黄金咯，就这个问题了。如果美国，大家知道美元是啥？美元是美国财政部背书的货币，对吧？你想一下，美国联邦政府都停摆了，这对美元都是有影响的啊。观点：习近平不可能放弃一点点权力，一旦他让出一点权力，就会有人一拥而上，抢夺挤兑，他就会不断的失去权力，直到他滑下宝座，也没有权力，他就什么都不是。我们想象力还是不错的，可以想象的啊。请问王老师，废太子胡春华还有机会吗？有人认为胡春华过往行为和习近平类似，对权力渴望，对人民冷漠，坚定共读，真的会上位比习近平好吗？胡春华早就被边缘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讨论胡春华的问题。胡春华已经边缘化很长时间了，已经边缘化很长时间了。胡春华现在在讨论胡春华没有任何意义。胡春华原来什么都不是，他现在还有机会。胡春华原来的地位，原来的身份，有那样的身份，那他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理解吗？这很简单，这在政治上很简单啊，政治上就是这样，是你的机会，你上去了你就上去了，你没上去掉下来了，那你的原来的机会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而且团派已经被打残了，你要知道你上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派系的事情啊。 所以如果你是大家有人抬轿子推你，你才上得去，否则上得去。我认为从去年开始对胡春华对胡锦涛的吹捧完全没有政治 sense， 就是完全没有政治触觉，就是完全判断不了对政局的判断，整个团派都已经被打残掉了，怎么可能还有？你现在还看见是哪个团派的干部在上面的？没有啊。为啥？总头目都废了，你还有什么？还有啥？没有啥了。情绪，我在家里做饭，哼唱《愿荣光归香港》。老婆说，她每天回来都能听见楼下老大爷、老大娘哼唱文革小曲儿，她都快被我们搞得精神分裂了。坐标深圳，有些朋友国庆回来公司就没了，现在失业大军越来越多啊。我认为现在的失业的状况已经到了维稳困难的地步啊。为啥？数量太大了。你现在可以看他有些人还在吃老本，等你老本吃完了之后你看怎么办啊，就不好办了啊。情况，我去过黑龙江出差，要知道黑龙江省会工作的工资大概只有1800左右，没有工作的更多，工作机会少，所以当地物价便宜，房价当年一平方800，现在居然还不到200。观点，就上期视频我想补充一个关键 AI 管控手段，金税系统啊，金税47啊。中共利用金税系统对个人、家庭、企业多维度的资金进行管控，对应的是利用银行和微信、支付宝的资金流动。该平台我知道的是税务、工商、司法、公安、国安、金融监管、纪委、监委共同使用，资金流向可以追查到第一手的现金交易、多手现金交易、三手以上还不能追查。金税时期出来之后，基本上叫什么，寸草不生，这边寸草不生，这边强制社保，你说说中国企业会有几家活下来？真的没多少家。然后你再搞个远洋捕捞，这头再搞个倒查啊，那是全方位的收拾你。你还跑那做生意干啥？对吗？我经常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看了一下，在美国做生意实在是太容易了吧。好，明谢，黄征培，谢谢。还有吗？没了，我们今天就早一点啊，没了吗？啊 ，OK， 那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